Hello，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你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为你呈现的《爱情麻辣烫》。我们在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这一个小时呢，是我们在空中约会的时间。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爱吃鱼但是不属猫的。Estella Honey，你是谁呢？啊，我的名字英文其实是一个西班牙名啊。如果大家觉得难记的话，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可以记住它，就是把它谐音念。啊，就是你要去表达说对一个人是非常的狂热的、执着的爱，你要怎么说？爱死他了，对不对？所以叫 Estella，好记了吧？OK。不知道你们现在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啊？也是在西雅图吗？还是在美国？还是在哪个国家？在哪个城市？是什么样的一种妙不可言的缘分啊？能够让你听到我的节目呢，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Estella Honey 在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呢来陪伴大家。那我们今天呢要聊的话题啊，真的跟我现在跟大家 say hello 的那种情绪是。完全相反的啊，这个话题呢是有点沉重的，但是我觉得呢，又是我们不得不去聊，也不得不要去面对的这样的一个，在两性关系当中，在婚姻的家庭当中会出现的状况，那就是家暴、家庭暴力，还有呢就是，当然也有可能说，你跟。这个人你们并没有这种婚姻的关系，但是呢，你们在做恋人的时候，也就是还只是，这样的一个情侣的关系的时候呢，哎，对方就显现出有这个暴力的倾向啊，所以今天的话题呢，我们就是关于家暴。那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关于家暴的故事要跟他你分享，我也非常非常的开心，因为我觉得这个话题真的是我们一期的节目呢是完全完全时间是不够用的，所以如果说你有相关的话题故事想要跟哈尼跟我们收音机前的我们的嘻嘻哈哈宝贝们分享的话，真的非常的非常的欢迎你来跟我取得联络啊。怎么找到我呢？可以在这个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官网啊，Chinese Radio Seattle，或者我们的 App 也可以在线收听节目啊，Chinese Radio Seattle。对，那可以留言给我，找哈尼啊，找 Estella 哈尼。那当然。就是说，你个人也想要跟哈尼成为朋友，不管是情感的困扰啊，生活中的不开心啊，哈尼都非常愿意的倾听，也可以加我的 Line 啊，我的 Line 的名字就叫 Estella，E S T E L A，对，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号，Estella，E S T E L A，E 是那个大写的。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内容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啊。我们不单会讲说什么是家庭暴力，什么是暴力倾向啊，什么样的暴力倾向，我们甚至可能做一个测试。然后呢，哈尼还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就是关于家庭暴力的电影啊。大家都知道我是电影发烧友，特别喜欢看电影，尤其是那种悬疑呀、这个推理啊这种探案片，特别烧脑的片子，哈尼特别喜欢看。睡前我是习惯性要看的，不是看郭德纲的相声，就是看这个烧脑片。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啊？但其实这样的话特别烧脑，特别费劲费脑，就反而是睡不着，对，会影响到睡眠的质量。那同时呢，我还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关于家暴的，就是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一些真实的案例。非常的可怕，非常的血淋淋的。对，那其实，在前段时间，大家也都有听说，我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过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就是在中国，在杭州啊，我们有一位，我没有记错的话，她是姓来，对不对？一位来女士，对，50多岁的一个二婚。嫁给了也是二婚，但是曾经呢是来女士初恋的这位老公啊，李先生是不是姓李？对，然后呢没有想到啊，你想想哈，就是你说人生百转千回，对不对？可能你在遇见你的初恋的时候，你还非常的庆幸说哦，上天呢，你是不是又给了我一次机会，能够 就是回头能够跟我的初恋是不是就是真正的圆满的这样的一个感情啊？你当时还很庆幸，对不对？没有想到这个初恋竟然是要了他的命，对，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继续来说今天的这个话题啊。那这个故事我就不多说了，好吧？然后呢，我再说另外一个。其实另外这个呢，我也是和大家说过的一个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真实案件，也是发生在这个中国，就是一对夫妻啊，刚办完离婚，在这个法院的门口啊，这个，他的这个也当时已经叫前夫了啊，然后呢就把他给砍杀了，甚至是把这个老婆的头都给砍下来，就连着一层皮了。那我想说的是，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说这个杭州来女士，她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家暴，被她老公家暴这个事情，其实在这一件刑事案件，在这个新闻当中呢，是一直都没有呈现的。但是这个刑事案件的结果是非常非常残忍的，就是说她的老公竟然是在她睡梦中的时候把她给杀了，而且是让她死无全尸，肢解了她，对，然后呢还冲到了下水道。你说说这种人他是不是有暴力的？那是绝对有暴力的，对不对？还不是倾向的问题，这太明显了，是吧？所以就你说这他这回头回的实在是啊，把命都给丢了，对吧？没有想到初恋会是这样的一个这么恐怖的男人，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太恐怖了，就是关于聊这个家暴的啊。好，那我刚才说的那个呢，也是就是那对夫妻啊，然后离完婚就吵打呀，然后呢，甚至是老公把她给砍了，也是因为有家暴呀，对吧？然后我再说一个案例，这个案例是真的，就是刚刚发生在中国的一个藏族的女孩，她呢也算是网红啊，然后呢，就是被评为说现在呢最近是最最美的，就是啊说最朴实的一个中国网红。他曾经的粉丝是20多万，但是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很非常残忍、非常可怕的事情在他身上发生了，所以他现在的粉丝70多万了。但是谁愿意以自己，就是说被毁容、被焚烧、全身就是致伤、致残到80%这样的一个世界来给自己吸粉呢？谁都不愿意，对不对？更何况是一个这么可爱的、这么善良、这么美丽的一个藏族的姑娘，那到底是什么情况呢？是因为她呢？新闻当中是这么说的哈，她的前夫啊，这两个人是刚刚离婚，才离了1个多月，而且呢，这个网红拉姆呢，还是给她前夫呢生了2个孩子。那具体是为什么离婚，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啊。但是呢，在两个人离婚1个多月以后啊，就是有一天啊，拉姆呢在自己家里边做抖音直播的时候，他的前夫就闯进了家门，然后呢就在他身上泼了汽油，然后焚烧，所以他现在全身的这个焚烧这个伤残度是达到了80%以上。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视频。图片真的非常非常的痛心啊，就是跟他之前的那个，视频来比的话，真的是太可怕了，就整个脸是黑的，然后嘴是闭不上的，是张着嘴的，对，然后呢，他姐姐现在是作为他的一个发言人，一个代言人出来说，非常感谢所有的热心的、善良的，甚至是做出了实际行动来捐款捐助，来帮助拉姆治病的这些网红、这些粉丝朋友们，他们是用了一天的时间就筹了100万，但是之后呢，就是说这100万都不够啊。那目前呢，这件事情发生了也大概有至少一星期以上了，那拉姆现在算是脱离危险了，对。但是真的，反正看起来啊，看那个画面，真的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那她的这个前夫呢，具体什么情况我们也不了解。不过从新闻这个本身的这个文字描述，我们知道说她，暂时现在她是已经被关押了啊，就太好了，被关押了。那所以说，你说我当时也在某一条这个新闻下面，我也评论了啊，我也留言了，我就说。 往往是这样的，善良的、可爱的、纯真的姑娘，就是最容易受伤害，对吧？就是你没有一个去防人之心，对不对？你没有害人之心，但是你得要防人。那当然了，这个是就是不管你是在交友，在就是生存在这个社会上，或者说你在去婚恋当中，你去选择另一半的时候，其实这个真的是用得上的，这个真的是需要智慧的，就是你怎么样去选择一个，真的就是首先第一点，你得是身心健康的这样的一个伴侣在你身边，对不对？啊，我们今天先不，我们先抛开说这个交友啊，要注意什么？我们先说，你是以这个谈恋爱为目的的交友，或者说你是以结婚为目的的去谈恋爱，这真的非常非常的关键。你的枕边人不对的话，真的有的时候不是说你离婚那么简单的事儿了，你甚至可能把命都给送掉了，对不对？甚至可能家破人亡，甚至可能一家人你都给灭了，都有可能。所以，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我们真的要去提升自己的这个认知度，要知道怎么样去，选择这个对的另一半啊。首先，我刚才说的第一点，你要去认定，用各种各样的一些聊天的方式啊，然后怎么去打探对方的信息呀，还有甚至可能你要去做一些事情，去测试他的这个人性格到底怎么样，对吧？因为你有些人的家暴倾向，你是很难在非常短期的时间内，从他的表象、从他的言行去感觉到的。那我有一次在这个知名的就是我们的交友网站啊，华人比较经常用的这个红豆，两颗红豆，我们在一个午餐聚会的，就是这上面的一个 online 的一个活动哈，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关于说，在就是如果家庭你的父母你的家庭不认同你的另一半，就是不支持你跟你的女朋友或者男朋友谈恋爱，你会怎么去做？对，那当时呢，我也跟大家分享了我的观点啊，那同时呢，我也说到了就是这个原生家庭，就是说，的确是这样的，就是婚姻跟恋爱真的是两码事儿。那你去结婚，就是说，真的就是两个家庭的结合。或许说，就是你们是有经济条件的，你们不需要住在一起，但是也是两个家庭的结合，对不对？首先就是对方的家庭要不要认可你，就彼此的家庭要认可，对吧？都认可。然后呢，同时是什么呢？你自己也要去看看，就是你的这个男朋友或女朋友，他的家庭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他的原生家庭，他的父母是如何相处的一个模式？他们怎么经营家庭的？他们的感情好不好？以及他们对孩子的一个教育，还有这个教育不单是说是知识方面的教育，还有就是对他们情商方面的教育都非常的重要。这些呢，你都要当然大部分是要从你的这个男朋友或女朋友那边去得知这一方面的信息，对吧？那当然说，如果有机会啊，去见到他的对方的这个父母，甚至是有比较长的一个相处的时间，那你就更能够去更深层次、更进一步的去了解到对方的家庭、原生家庭是个什么样的。我觉得这个很关键。好的，亲爱的西雅宝贝们，我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为你呈现的我们节目的时间是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1个小时，你在空中和大家约会，我们一起在空中谈情说爱，爱情麻辣烫，在星期天的晚上陪伴大家。如果大家想听往期的节目，或者想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收音机也可以在Chinese Radio Seattle，在我们的官网啊或者 App 也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就可以来在线的收听了。好，爱情麻辣烫，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有点沉重哈，但是我觉得我们是不得不去聊、不得不去面对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家庭暴力啊。那我今天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家庭暴力的一些真实的案件啊，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真实案例，还有呢，就是关于家暴的电影啊，我也会和大家分享几部。那刚才呢是举到了几个案例啊，是发生在中国的。那我现在再分享一个案例吧，是发生在美国的，在2015年呢，3月份，这警察局啊就收到了一个报警啊。 是一个小女孩啊，非常稚嫩的声音说，我们家里出事儿了，我的父母死了，那到底什么情况呢？那警察呢就去了这个小女孩的家啊。这个故事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些故事全部我现在是我自己口述的哈，就是不是绝对不是念稿的，绝对是口述的，我就是凭着我记忆那个来跟大家分享啊。然后去了这个家里边以后发现呢，有一个中年的女性啊，她这个尸体就躺在这个客厅，然后呢还有一个中年的男性的尸体啊是躺在二楼，在一个房间里面啊，警察呢是找到了三个未成年的小女孩，最大的呢也就8岁，就是这个8岁的小女孩呢报警了。那她的父母是怎么死的呢？那这小女孩说呀，这些呢都是他们的大姐啊，这个年纪最大的17岁的姐姐叫艾希丽啊，她说是艾希丽做的。那艾希丽呢在杀了父母以后呢，就给这三个妹妹啊留了一些这个果汁还有零食，她自己就走了。那这样的一个就是杀了父母的一个刑事案件，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它的背后又有什么样的秘密呢？好，我们的半点广告就要到了。对，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啊，亲爱的嘻哈宝贝们回来啊，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我爱吃鱼但是不属猫。好，那稍后继续跟大家来说说这个话题啊，就是关于啊美国的一个刑事案件哈，那它呢也是跟我们今天话题有关，稍后聊。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OK，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为大家呈现的一档呢在空中和你谈情说爱的节目。我是你今天的一个陪伴者，在每个星期天晚上都会出现的陪伴者 Estella Honey。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关于什么？关于家暴的家庭暴力啊。那我们继续来说刚才没有说完的，是发生在美国的哈，也是有关于家暴的这样的一个刑事案件，它是发生在2015年。那这个女主角呢是艾希丽，艾希丽呢是17岁，那她呢杀了自己的父母。那准确的来讲啊，这个母亲是她的亲生母亲，但父亲是她的继父。这个案件呢是在2015年3月份发生的，是在艾希丽的17岁生日的第二天发生了这样的一件惨案。那我们现在就要来说说看了，为什么艾希丽会做出这样残忍的事情？到底说这样的 一个17岁少女杀害父母的背后又是怎样的一些秘密我们所不了解的呢？好，我们现在来说说看啊。艾希莉呢，她是小的时候就是还不懂事儿的时候，她的父母呢就已经离婚了啊。离婚之后呢，她是在哪个州来着我忘了啊，反正就是威斯康星州啊、威斯康星州是他的这个继父，就是他后来就十几岁的时候生活的。然后呢，他小的时候就他妈妈在那个州是堪萨斯州，对，堪萨斯州。那在堪萨斯州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妈妈呢又二婚了，就在他小的时候又二婚。二婚大概那个时候他是9岁吧，差不多9岁的时候。但是这个继父呢啊也是非常的禽兽哈。就是对他进行了家暴，而且还有性侵，不但是打骂啊，还性侵了他，而且不止一次。他就记得说在车上有发生过，然后当时邻居还被邻居看到，然后邻居也什么都没说。那这件事情后来被他的妈妈也知道了，可是他妈妈并没有出面阻止啊，就说他的这个第二个丈夫去这么伤害自己的孩子，她甚至是把自己的女儿亲自送到了这个老公的面前。就她当时都已经9岁10岁了，你想想已经是很懂事儿的小孩了呀。然后呢，她的母亲明明知道自己的孩子被性侵了被家暴了，她竟然还把孩子送到她面前，是为了什么呀？就讨好她呀，就是为了讨好她的这个现任的老公呀。所以呢还让这个继父啊给他的女儿艾希莉洗澡，那你可想而知嘛，对不对？澡都洗了，是吧？还肯定还要发生点什么嘛。所以我就说这个母亲也是，你说这孩子可怜不可怜？你说他才那么小的年纪，对吧？他想逃想跑，他跑哪去啊？他又没有办法生存，所以他就只能是忍气吞声啊。然后呢，这样的非人的日子过了差不多2年的时间，他的继父啊就跟他妈妈离婚了。离婚以后呢啊，他的这个悲惨呢还没有完结。之后这个他妈妈就在网上啊认识了他的第3任继父，应该说是就是他老妈的第3任老公啊，叫汤姆斯。他的母亲叫 Jennifer。那这个汤姆斯呢是在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威斯康星州，对。然后呢他们俩网上就认识聊了几回，哎，觉得挺好啊，就他妈妈就带着自己12岁的这个女儿艾希莉就一起去了威斯康星州，到了这个汤姆斯家一起生活。那汤姆斯呢也是离过婚的，对，也是二婚，然后带着2个女儿。那他们夫妻结婚以后呢就也生了个孩子，那这个女儿是共同的，就3个嘛，对吧？那这个他的这个继父汤姆斯也是一份很普通的工作，那妈妈就没有工作嘛，那就照顾小孩啊，就照顾4个女儿，对不对？包括艾希莉，就一共4个女儿。那艾希莉呢跟她这3个妹妹也相处得非常的好，非常的融洽，她也很照顾她的妹妹。那就是新闻当中也说过哈，说艾希莉的这个邻居啊，就她小的时候住的那地方的邻居也说，她说艾希莉是一个就是很善良的，就是还甚至有点害羞的，挺温柔的一个小女孩，一个女生。她说她从来都没有看她发脾气，对。然后呢就是不管是同学还是邻居啊，都对她的感觉都是哦，这是个好女孩，是很乖的一个孩子。所以后来那在艾希莉呢进入到这个家庭以后呢，她的这个继父也不是人呐，虽然说没有强奸她啊，没有性侵她，但是这个继父汤姆斯也是对她的妈妈有家暴的行为啊。而且呢不单对他妈妈家暴，还对他的几个妹妹都有家暴，而且还每一次他在进行家暴的时候，这汤姆斯真的很变态哈，他非得让艾希莉在现场看着，就让他就在那看着啊，看着他怎么家暴，你说多么的可怕呀，啊，就一家子都是女的，就这继父这个禽兽啊，不是人，是不是？所以说就。 我们之后会来就是跟大家聊一聊哈，就什么样的人他有可能是，你怎么去辨别他是有家庭暴力的人，其实有一些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哈。嗯，好，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那这个艾希莉呢，当时也是还是继续的忍气吞声，对不对？因为他还未成年呢，他能怎么办呢？这个家庭的唯一的一个经济支柱、经济来源还是他这个继父呀，他也无能为力呀。那他怎么去宣泄自己的这个内心的痛苦呢？他就画画，他喜欢画画，但他画的东西都是非常黑暗的、非常负能量的东西啊，什么蝙蝠呀、什么的一些东西。然后穿着呢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喜欢画那种就是黑黑的那种，那个叫什么妆来着？我一下忘了，就画的跟女巫似的哈。然后呢，妆衣服也喜欢穿黑色的，然后也还交了个男朋友，这个男朋友是社会上人啊，没有工作啊。但是呢，两个人好像感情还挺好的。在他这个就是生日的第二天，这个艾希莉就决定离家出走了。嗯，他觉得他受不了了，他就跟他的男朋友约好，我们离家出走吧，一起私奔啊。这个事儿呢，就被他的这个继父汤姆斯知道了，汤姆斯就追车追了出来啊，就又把这个艾希莉呢是带回了家。好，之后呢，这个惨案就发生了。那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艾希莉她是在跟男朋友就是离家出走私奔的时候，在这个路上啊是抓到了艾希莉。那当时呢，她的男朋友都不知道自己的女朋友杀了她的母亲还有她的这个继父，她说她是完全不知道的啊。那艾希莉呢也是跟警察撒了谎啊，她说那天呢我是要离家出走，但是他把我给逮回来了啊，这个汤姆斯继父嘛，他说呢他就对我的妈妈家暴啊，然后我妈妈就忍无可忍，就拔出枪啊，就开了两枪把汤姆斯给打死了。那之后呢，他说他妈妈又拿出了刀想要伤他，所以他是出于自卫就把他妈妈给伤了。但是你想想，他的妈妈身中了35刀啊，所以就是他艾希莉忘记了哈，还是有这个目击者的呀。目击者是谁啊？就是那几个未成年的妹妹。那这个妹妹就跟警察说了，她说啊，事实不是这样的啊，他们就是眼睁睁的是看着姐姐是先杀了他们的爸爸。啊，爸爸去敲门，敲艾希莉的门，然后他就拿出枪，而且这个枪是汤姆斯的枪，这里边是装满子弹的，嗯，而且是汤姆斯啊，他把这个枪呢是放在哪里，知道吧？就是放在自己孩子的这个画画的蜡笔的边上，你说这是多么的危险的一个行为啊！你说万一小孩这个玩枪，对吧？万一这个失火了怎么办？所以真的也是非常没有脑子哈、啊，真的没有脑子的一个父亲。非常不负责任的父亲，是吧？还甚至家暴母亲，家暴自己的妻子，家暴自己的女儿的这样的一个禽兽啊，就不能说是人了，你知道吗？能干出这种事儿，对吧？所以呢，他就是拿着他继父的枪啊，就两枪毙了他的这个继父，恨他恨之入骨啊。而且呢，是在这个前一天，就他生日的时候，他是有给他的男朋友啊发过信息的。他说：“我真的非常恨我的继父，我真的想拿枪杀了他。”所以他是有预谋的啊，就警察是这么判断，说他是蓄谋已久的，就是想要杀了他父亲。嗯，所以说你不知道他背后这个故事，你会觉得哎呀天哪，这个小姑娘是个魔鬼啊！但是，如果你知道他经历了这么多，从小到大经历这么多的来自继父、来自男性的这样的伤害，你就能明白他为什么会走到今天的这一步。而且他就是一旦是别人给到他一点关心，他就完全整个人就崩溃了。嗯，在这个就是提审他的时候哈，那当时的这个警察就说：“我很想抱抱你。”然后就抱了他，抱了他以后他就崩溃了，失声痛哭5分钟。嗯，他说他后来进了监狱嘛，他说当时警察给我的那个拥抱，他说是我好久好久以来 才感受到第一次感受到的那种温暖，那种有人去关心他，那种在乎他。所以说后来呢，虽然是没有死刑，但是艾希莉呢还是被判了23年的有期徒刑。他在监狱里面呢完成了他的高中学业啊，高中毕业了。嗯，他呢也很开心，他说呢，我是我们家目前唯一的第一个啊这个拥有高中文凭的人，真的很可怜。他说我好开心啊，我在监狱里面过得好开心。他说你们可能觉得很奇怪，我为什么会这样说。他说只要我每天一醒来，我在监狱里面，我就觉得我是安全的，是不是特别可怜，对不对？所以我就说吧，就是当然了，我们这个故事是涉及到是家庭教育啊，家庭的一个环境啊，原生家庭，一个孩子他的下一代啊，他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对吧？当然了，就是有我也看到这样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观点哈，是说你不要企图去拯救一些人，比如说。他说是说有一些是来自单亲家庭，或者说婚姻不幸福的，这样的婚姻破裂的，或者说就是本身不幸福但可能没有离婚啊，没有完全破裂的一个就这么将就维持的这样的婚姻的一个家庭的孩子，他说你不要妄图去拯救这些人。我觉得这样的观点呢有点太怎么讲，太极端了哈。就是我相信就是有一些人，他虽然说他的原生家庭就是他的父母相处的并不好啊，就是家庭经营的很失败，感情呢也很不好啊，甚至可能出现过家暴这样的事情，但是孩子他懂得自我拯救，他懂得自我去疗愈，他觉得说我不能像我的父母那样去对待我的另一半，去这么和我的未来的另一半去这样的相处，这样的畸形的一种相处的模式。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些人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甚至他们可以做得更好。对，那有一些来自幸福的家庭的孩子，他们就真的很懂得爱了吗？也未必呀，有的可能很自私自我呀，对不对？都有可能。所以我就说我们不要去完全的否定说啊，来自婚姻不幸福的原生家庭的人就心理上就一定是有问题的，他就很难去处理好这个男女的两性关系，或者说是家庭的婚姻的关系，我觉得都很难讲。对，但是呢就是说你自己要有一个去辨别的一个能力啊，就是说你在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你要看一看他的性格上怎么样，对吧？然后脾气上怎么样，然后原生家庭情况也要了解一下，你要去了解说他对于他的这样不幸的家庭他是怎么看的，对不对？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关键，他怎么看，以后他会怎么做，这个态度，对吧？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智慧，我觉得这很重要。嗯，所以就说也很难说，对吧？就有的人会被这种不幸的婚姻家庭，不幸的父母的这种错误的教育啊，就是这种影响，但是也有可能呢反而是让他更能够成为一个智者，更知道说我如何去爱一个人，去提升自己爱的能力，我如何去避免我们这样的一个原生不幸福的家庭的悲剧的再次的发生。对，所以希望大家都是幸福的吧，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哈。当然了，就是如果说你不小心你就是爱上了一个可能真的是很深受他原生家庭的负面的影响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你也得小心，你也得慎重，就是你能不能够去坚持对他的很多的包容呢，对吧？因为性格这个很多都是就是大部分是先天影响的，就他的先天遗传因素影响的，当然也有后天的一个提升的一个空间，可是呢就是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一些就是家庭父母给他带来的影响和观念是很深很深的，是很难去改变的即使他有想努力，当然我们这说的是另外一种情况哈，他很想努力但是很难改变。对，那你能够去接受吗？ 这个真的很难。因为什么？我们是普通人，我们不是心理医生，对不对？就有的人不是我们所能拯救的啊。所以你再去择偶择友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小心，要看清楚对方的原生家庭，了解清楚他们的原生家庭的状况。好，我们的这个半点广告又要到了，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爱情麻辣烫。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关于家庭暴力。好，我们稍后再聊喽。
聚丰葡萄中秋月饼上市了，华人生鲜网上超市无疑，蔬菜水果、肉蛋海鲜、米面零食全都有，网上采购不出门，新鲜送上门。美心、奇华、稻香村中秋月饼选择多多，舟山带鱼、鲜活波士顿龙虾、北京烤鸭、猫山王榴莲、日本网红乐涛芝士蛋糕等更多选择尽在无疑。新用户首单立减10美元，上网搜索 WEEEWEEE我华人生鲜第一站，特价优惠天天有，赶快下单吧。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们呢在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让我们一起在空中约会，一起来提升啊我们的恋爱、付出爱、释放爱以及得到爱的能力，这些呢都很重要。因为呢这是关乎我们一生的快乐、一生的幸福，关乎我们周边，不单是我们自己，而关乎到我们周边的人，他们是否能够快乐，是否能够幸福。对，好，所以这真的哈，谈恋爱这个事情，婚姻是吧，这真的就是一门学科啊，需要你终身学习。好的，我是你终身学习的伙伴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了啊。那除了这个车载的收音机，大家还可以在线收听，可以到我们的官网啊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是我们的 App 来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就可以来在线收听往期的节目爱情麻辣烫。那我们在去年是得到了中文电台的一个奖项啊，就是第一名字特别好玩，叫火鸡奖。嗯，就是在官方网站呢，我们的节目收听率是第一名。对，在这非常感谢所有的嘻嘻哈哈宝贝们的支持。那喜欢我们节目有品味的女生就叫嘻嘻宝贝，喜欢我们节目有品味的男生呢就是哈哈宝贝，谢谢你们，爱你们。好，那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话题就是聊到关于这个家庭暴力啊非常非常的可怕的事情。嗯，来，刚才呢是又给大家举了案例，对吧？不管是美国的关于家庭暴力的这样的刑事案件，然后呢也有提到中国的。那接下来我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这个呢也是在国内的，国内的一个是关于家暴的，嗯，跟我们全国妇联还有关系啊。坚决反对任何形式针对妇女的暴力侵害。嗯，在今年的8月30号呢，在河南的某个县啊，22岁的年轻女子被前男友当街殴打致重伤而死。那8月31号呢，这一天，也是在这个浙江啊慈溪，2年前杀害前女友案件也是凶手就伏法了，被执行死刑。啊，那加害人的这个家人呢到受害人家附近闹事儿啊，二次伤害沸沸扬扬。你说可怕不可怕啊？就是你自己的家人去伤害了别人，他已经是犯法了，犯错了，然后呢你作为加害人的家人，你还去再次给受害人的人家里边二次伤害，你说多么的愚蠢，多么的可怕，多么的恐怖。就是所以说你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对不对？ 你就是我刚刚就提到了原生家庭，就是这个原因，对吧？你上梁不正下梁歪啊，太惨了，这真是。你看，好，我们来看啊，这个说到的这个受害家属就说呀，罪犯家属喊着要报复我们，嗯，天哪。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他贾某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这个我们就不看了吧，嗯，它是发生在今年的8月30号啊，这个女孩才22岁，这个是什么？叫做暴力分手，就是已经分手了，然后呢，哎，我就想报复你，我得不到你，我就把你给毁了啊！女生才22岁啊，前男友26岁，邢某，嗯，殴打致重伤，我相信他想要跟他分手，肯定不是那么简单不爱了，对吧？绝对是有家庭暴力的存在，有暴力的存在，对不对？啊，我们现在来说一下哈，继续说一下，嗯，就是2年前杀害浙江舞蹈女教师，哎呦，我觉得这个事情，天哪，我就感觉仿佛就在昨天，好像是刚刚发生的事情啊，已经2年时间了呀。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件事？也是一个网红女生啊，她呢是一个教舞蹈的一个老师，然后呢，也是有点粉丝吧，然后她的男朋友就也是把她给当街是。好像是有拿刀吗？我不太记得了哈，反正就是致死了。嗯，那他这个前男友呢，就这个犯罪嫌疑人姓吴啊，叫吴一栋，在今年的8月31号就是被执行了死刑。嗯，那这个舞蹈女教师呢，姓陈啊，陈某某的母亲就告诉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说，当天也就是在这个吴一栋呢执行死刑当天，罪犯家属出现在他们家的门口，为首在其家楼下。他说，哎呀，我家还有小孩子呀，被吓得大哭啊，说奶奶，坏人来了，坏人要对我们做坏事了。嗯，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但是呢，当时啊，这个当地的警方呢是对这个情况是已经提前的布防了，嗯，啊，拦截了罪犯的家属，对其进行谈话教育，并将其带到派出所再次进行谈话教育。负责此案的慈溪公安局啊，冯罗新警官就告诉中国之声的新闻观点说，到目前为止双方没有进行过实质性的接触，双方对风险隐患有过预估啊，对陈某某的家属呢进行了24小时的保护啊，同时也是在做双方的情绪的安抚的工作。你说多么的可怕，天哪，你养的儿子都杀人了啊，然后他就必须接受这个法律的制裁啊，你凭什么你还要再去给人家家属去再次伤害啊，对不对？不仅不道歉，还扬言要报复，太恶劣了。我觉得这种人你谈话教育没有用的，你知道吗？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啊。就但凡他们有点什么行动，就我觉得就是应该刑事拘留，太可怕了，非常危险，非常非常的危险。好，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说的是我刚才有讲到的就是河南的这个被当街施暴的啊这个案件啊，女性受到性别侵害的案件。那在全国妇联呢也在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发声哈，近期的这些案件啊都是严重的侵害了妇女权益的典型案例，是严重的刑事犯罪，必须严厉打击，依法予以严惩。我们国家的法律是禁止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全国妇联坚决反对任何形式针对妇女的暴力侵害，暴力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更不能换来幸福。根据全国妇联的数据呢，当下针对妇女的暴力较为突出的仍是家庭暴力，但是近2年相关数据有所下降。2019年县以上的各级妇联收到的家暴投诉同比下降8.8%。另一方面呢，反映出家庭暴力仍是多发的，另外一方面也体现出了反家暴法实施4年以来预防和制止家暴的工作呢是有成效的。真的有成效吗？真的我觉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2016年中国3月1号啊，2016年3月1号正式实施了反家庭暴力法。妇联、公安、法院、民政等 部门建立了反家暴联动机制，在咨询、投诉、维权等方面保护保障妇女权利。那在2020年4月还出台了关于加强反家庭暴力经常性工作的意见，把反家庭暴力呢作为妇联的经常性工作，妇联的12338维权服务热线可以帮妇女提供相关的资讯和法律援助。真的，家庭暴力现在是一个社会上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哈，这到底有没有，就这家暴法出来了有没有用？妇联真的是不是真的有在做一些实质性的对于这些家暴受害者帮助呢？那妇联呢也是给女性提供了5点的维权的建议。第一，遇到家暴要求助，沉默会助长暴力。第二，学会保护自己，遭遇暴力袭击的时候不要刺激加害人，避免暴力升级，可以先躲起来。第三，家暴发生要立即报警，必要时要求警察向施暴者出具告诫书。第四，注意收集证据，毁坏的物品、凶器、录音、伤情鉴定、出警记录、微信聊天等记录。第五，当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暴力的现实危险的时候，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所以真的，我觉得姑娘们、姐妹们，我们女性同胞们一定要学会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这真的不是开玩笑的事情。你保你自己的命，有的时候真的甚至你保了你家人的命啊。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沉重的话题哈。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是关于家暴的啊。然后呢，节目的最后呢也会再跟大家这比较短的时间再来分享一下一些关于家暴的这个主题的电影。那哈尼呢，就是本人我啊，我呢也参与过一部家暴话题的主题的电影电视剧的拍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其实挺轰动的，而且轰动了很多年，它也算是我们中国最早一批出现的关于家庭暴力的话题的这样的电视剧。我忘了是哪一年，应该是反正是我上大学之前吧，我拍的。对，完了要暴露年龄了是吧？对啊，那时候我拍的那个戏哈，那时候还小，然后呢也接触过一些表演，对，也学过表演，然后当然就是小角色了。对，因为这个故事它其实真实的案件就是发生在福建厦门。那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取景地是在福建的福州啊，我是在那边我有参与了拍摄啊，跟这个女主角梅婷我们有对手戏啊，我有台词儿的。当时是演了一个婴幼儿用品的专卖的这么一个柜员啊，还不错。我觉得我还天生是有这个演戏的天分的哈，就是基本上台词能一下就我就能说得很溜了，对，而且蛮自然的，导演是很认可啊。曾经吧，小时候啊拍过一些戏，还是有记忆的哈，就是挺开心的，有一些机会能够去满足自己这个演戏的一个兴趣爱好。但是后来就是这么多年一直在做新闻，做这个传媒的工作了，但我觉得我内心还是有那一份热情去说，哎，有机会想当个演员。好，那个我们回到话题啊，回到话题，这部电视剧呢就叫做《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大家有没有看过？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这个男主角的名字叫安家和，对，然后呢演员的名字我一下忘了哈，那个演员反正当时特别可笑，就是这个男主角很成功你知道吗，他塑造的这个就是医生啊，男主角呢是个医生，然后呢家暴他的老婆，他的老婆是个老师啊，非常深入人心的一个角色。后来他就演完这部戏以后就彻底的红了，火了，很多人在路上就是认出他，就对他各种那个气愤的这个指责，你知道，就谩骂，就说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啊，去那个伤害你的老婆。这观众们太入戏了，太入戏了。好的 亲爱的西雅宝贝们，我们刚才呢是提到了哈尼曾经参与过表演的一部电视剧，关于家暴话题的《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我忘了我是在哪一集，反正那时候我后面在就是进入大学的时候，我那时候面试嘛，要面试，我们是有这个面试和笔试的，对，就除了你的这个高考成绩以外，然后我们要面试，那时候就有一些人就认出我了。哎呀，我就说天哪，我就演了一个特别特别小的一个角色，也就那么几句台词，然后竟然有人能够认出我。哎呦，你看电视剧你看的是多细呀、非常开心。就说明就是是吧，就是有一句话怎么讲的哈，这个是行话啊，这个影视圈是吧，对于我们这专业人士来讲，有一句行话是什么，就是说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角色不分大小啊，只有你去怎么去看待他啊。什么叫小演员呢，小演员就是说哎呀，你不重视一个角色，不好好去塑造他，你可能觉得他就是一个小小的角色小配角而已，你不重视，所以这种就称为小演员。对，所以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你说有很多的这个剧里边就有一些演员啊，他们永远都是做配角，对吧，但是他们深入人心啊，依然是能火嘛，对不对，所以以后有机会我觉得我还是想要去参与一些戏的拍摄的，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当然就是说这也是得看机会嘛，上帝保佑啊，让我有机会去再圆一个这个演员的梦哈。好，那嘻嘻哈宝贝们，你们对拍戏有兴趣吗？我们可以聊聊这个话题，可以加我的 line 啊，我的 line 的名字是 Estella Estella， 对，我也是近期又在开始恢复用line 的，对，你们应该懂得是什么原因对吧。好，那大家可以加我啊， Estella Estella。 那我们今天话题是聊就是关于家庭暴力的，节目最后跟大家分享几部电影啊。刚才那部是电视剧，叫《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有我，大家可以去看看看能不能找着我。还有一部呢，我们看一下啊，那这个是港剧啊，港剧叫做你看我们这个就是演员艺人当中也有发生家暴的事件，至上励合大家知道吗，这个组合他当中的成员刘洲成啊，妻子呢就有发表过这个离婚声明啊，就说他的丈夫呢家暴他啊，他已经向法院呢诉讼离婚了。所以家暴呢这一恶劣行为啊，是真的是成为大家议论的焦点。而且这个热度不减哈。好，还有一部是2009年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天水围的夜与雾》。天水围的夜与雾，这个天水围应该是香港的一个地方吧，我没记错的话。导演是许鞍华啊，演员是任达华和张静初。任达华戏真的很好。这部电影呢也是根据这个真实的灭门惨案，丈夫杀死妻子以及两个双胞胎女儿后自杀身亡这样的一个真实故事改编的哈。急于转变身份的大陆新娘与担心美貌妻子出轨的香港的新郎，这场婚姻的结局早已注定，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所以亲爱的女性同胞们千万不要轻易的妥协，一旦男人对你动手，真的非常非常危险的信号。那当然了，我们也说的确也有一些女性是有暴力倾向的，也会去家暴她身边的那个人。好，还有一部老片子，1997年的《切勿吞食》，就是吞食物那个《切勿吞食》，一部极端阴郁的电影，很难再看第二遍了。这个呢是加里奥德曼自编自导的一部电影，聚集了毒品、性侵、暴力等极端因素，过于真实的快乐与痛苦让人很难鼓起勇气反复观看的这样的一部影片啊。说配乐很赞，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2015年的《你是好孩子》， 大家也可以搜一下你是好孩子，因为小时候被家暴，长大后的雅美对自己小孩也暴力倾向啊，也暴力倾向。家暴对一个人的影响并不能被时间治愈。2002年的一部关于反抗家暴的电影《忍无可忍》啊，这部大家可以找一下，这个应该是美国的啊。还有2015年的一部《所有人都离开》，应该也是美国的，嗯。家暴真的很有可能就存在在你我身边，所以大家真的一定要懂得去保护自己。一旦是你发现你身边那么亲近的那个人，他对你动手动脚，有家暴的真实的行为出现，你就要想清楚，这个人你是否还能有机会给他，是否还敢让这样的一种隐患放到你的身边。好的，亲爱的新雅宝贝们，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要跟大家说晚安了。那记得在下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继续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爱情麻辣烫，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1个小时7点到8点陪伴大家。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如果你有什么样的话题想要跟 Honey 聊，或者想要听往期的节目，大家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官网啊来联系我，官网呢来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是 App， 我们的 App 呢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对，有这两种方式，也可以来在线收听节目，也可以来给我留言，给 Estella 留言，我的名字 Estella Estella 哈尼，哈哈笑的哈，女字旁一个尼，也可以加我的 Line， 我的 Line 是 Estella Estella 大小的 E。好，亲爱的小宝贝们，说晚安喽！依然是给你们一个 Good Night Kiss， 把脸凑过来，嗯嘛 ，Good Night。